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三，法国《查理周刊》惨案的调查人员说，目前仍然在逃的两名嫌疑犯中的一个人，曾经在也门基地组织分支机构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调查人员说，赛义德·库阿奇2011年曾经在也门生活过几个月，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赛伊德·库阿奇和他的弟弟谢里夫·库阿奇接受了任何恐怖组织的命令。美国和法国的反恐官员对库阿奇兄弟俩并不陌生，谢里夫·库阿奇曾经试图飞往伊拉克而被法国关押，他们都被列入美国已知恐怖嫌疑人的中央数据库，也都被列入美国不准乘飞机的名单中。88000多名警察和安全部队人员参与了追捕库阿奇兄弟的行动。被追捕的第三个人，19岁的穆拉德，在星期三一整天的搜查以后自首。全球各地悼念星期三在《查理周刊》惨案中被杀害的12名遇难者。《查理周刊》是一个以取笑所有宗教而著称的讽刺杂志，其中包括伊斯兰教，死者中包括2名警察。斯里兰卡的长期领导人拉贾帕克萨在总统选举结束以后承认败选。拉贾帕克萨的办公室说，他已经搬离位于庙树的官邸。拉贾帕克萨2005年就任总统，他在选举中面临来自卫生部长西里萨纳的挑战，西里萨纳在星期四的选举中胜出。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人们还广泛的预计拉贾帕克萨会轻松的赢得第三个总统的任期，但是去年11月，西里萨纳参加竞选并且得到其他倒戈议员以及国内很多少数民族的支持，使总统选举成为一场政治激战。选举结果凸显了斯里兰卡塔米尔族和穆斯林的分化状态。泰米尔人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少数民族，泰米尔人和穆斯林都投票反对拉贾帕克萨。印尼当局说，搜寻人员已经探测到来自亚航8501航班黑匣子发出的信号。这架客机去年12月28号在爪哇海坠毁。印尼官员星期五说，信号像是来自失事客机尾部残骸所在的海床，黑匣子就安置在飞机的尾部。黑匣子可能提供有关客机失事原因的重要信息。星期三发现了沉在海底的失事客机尾部的残骸，距离这架客机最后所知的位置约30公里，该海域水深在30米左右。有关当局希望能够在客机的几段残骸中找到大部分遇难者的遗体。尼日利亚的一位议员说，在激进组织博哥圣地发动的最新一轮袭击中，至少有1000个人丧生。尼日利亚参议员拉万告诉美国之音，博哥圣地星期三在东北地区的巴加镇和周围的村庄发疯似的焚烧房屋。拉万所在的选区包括巴加地区，他说目前还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他说绝不只是数百个人。美国之音星期四记者采访了关注尼日利亚局势的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他们表示拉万的估计听上去有些高，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同学们，同学们，打起精神，咱们来学美语。
对，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I'm Johnny。
我是王一如。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田径场上赛跑。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和多年不见的老友不期而遇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计划一次出国旅行，
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来表达扫兴的意思。
Sounds like we've got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s to show today.
按照老传统，咱们先教个简单的，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Upcoming.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意思是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match
就是指即将举行的比赛。
The pop singer has started promoting his upcoming album.
这名流行乐歌手开始为自己即将发行的新唱片做宣传。
All candidates are gearing up for the upcoming election.
所有候选人都在为即将举行的选举积极做准备。这个周末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
The upcoming Memorial Day weekend marks the unofficial kickoff of summer.
即将到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标志着约定俗成的夏季的开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Oh, Johnny, 那你下个星期去纽约做节目也可以用 upcoming 了。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produce a travel show during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Sounds like fun. Can I go with you?
Sure. I need someone to carry my bags for me. You're welcome to join us.
你提包啊？No way.还是让我们一起看看李华和 Larry 他们准备去哪里玩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跟李华商量去什么地方度假，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Make up your mind 和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不是很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嗯，没错。你说加勒比海怎么样?
The Caribbean? 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嗯，不过啊，我又非常想去泰国，那里的水果和美食太诱人了。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李华。
Make up? 化妆？你在说什么啊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 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拿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这倒是哎，出门前啊，我总是不能决定要穿哪身衣服。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没错，那位同学啊，他特别爱学习，什么课都想选，可是一学期的时间也就那么多，选修课的数量是有限的。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我啊，希望他能快点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Ha, Larry, 你说的这个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的人，是在说我吧？哎，我也很想定下旅行的目的地啊，可是真的是有太多好玩的地方，我实在拿不定主意嘛。
What about money?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 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说的 live within our means,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的意思。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的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销太高，我们承受不了。嗯，可是你工作那么久了，不是已经攒些钱了吗？
Not that much money.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哈，还得再攒好几年才能来个热带风情之旅啊。哎 ,Larry, 这啊只怪你平时不知节省。你看你老是去外面饭馆吃饭，这要比在家里吃贵多了。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对啊，如果你平时消费节制一点，我们现在就能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啊，你让我也减少支出，少买东西，多存钱啊。这个吗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那好吧，我下决心存钱吧。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吧，希望我们真能做到，既能愉快旅行，又不让荷包大出血。不过我不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那里有美丽的沙滩吗？
Absolutely.
那贵吗？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是吗？我们能承受得起旅行的花费？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对了 ，Larry， 哎，我忽然想到哎。如果我们去海边，那我肯定要花很多钱买漂亮的游泳衣啊、太阳镜、裙子什么的。算了算了，还是要不我们去多伦多吧。
Make up your mind, 李华。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是拿定主意；另外一个是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 意思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这个李华哦，真是一伙一个主意。要我说，只要能够出去旅游，去哪儿都行。Make up her mind 有那么困难吗
？You, I have to disagree. If I were to spend time and money on a vacation.I would carefully do my research before rushing to any decisions.
看来啊，你也是个 indecisive person， 犹豫不决的人哦。我问你啊，去夏威夷度假天堂，这你总不用犹豫了吧？
夏威夷太贵了吧？
哦，那加勒比海
太热，
北京
人太多，
欧洲
去过了。
哎，你还真是难伺候哎，我以后绝对不会请你一起去旅游。这么多意见，太扫兴了。
哪有啊？If you pay for my air ticket and hotel, I'll go anywhere with you. 不过刚才你说到扫兴，正好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教的就是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高妮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扫兴。
Jimmy, sorry I can't make it to your birthday party this weekend. 我明天要去香港。
That's okay, Donnie. 说实话，我自己对这个生日派对也没什么兴趣。
Why?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it, you were really excited.
还不是因为我女朋友老打击我。她说，过生日意味着我又老了一岁，还说我开 party 大吃大喝会变得更胖。嗨，真扫兴。
Oh no, your girlfriend is such a wet blanket.All the bad things she said made you not look forward to the party.
Wet blanket? W-E-T, wet, 是潮湿的意思。B-L-A-N-K-E-T, blanket, 是毯子。你是说我女朋友是个湿乎乎的毯子？
Actually, a wet blanket 就是让别人扫兴的人或事。
Oh, a wet blanket, 说话讨厌，专门给人的好心情泼冷水。
That's right. There is a similar phrase, party pooper. Pooper is spelled P-O-O-P-E-R. A party pooper is a person who refuses to go along with everyone else and join the fun.
Oh, party pooper 就是在派对上扫大家兴的人。Donnie, 要是我去一个 party, 结果大家玩的游戏我都不参加，还老嚷着要回家。Then I'm a party pooper, 对不对？
标准的 party pooper. But Jimmy, in real life, you are by no means a party pooper. On the contrary, you're 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life of the party? 我是派对的生命。
差不多。The life of the party is the most fun and exciting person at a party. You know,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party fun for everyone else.
Oh,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开心果。有这种人在，气氛一定很 high。你别说，我还真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Of course you are. So don't let your girlfriend ruin your spirits.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让人扫兴的人或者事是 a wet blanket 或者 a party pooper。第二，派对的灵魂人物开心果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I'm not a party pooper.I'm the life of the party.
谁证明啊？
哎，我朋友都这么说啊，尤其啊是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简直就是派对女王哎，多 popular 啊！可惜老同学们他们都没在美国。Sometimes I feel so lonely.
Cheer up, Yiru.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老朋友见面。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问候朋友单元的初级课程。 Jane 和 Lawrence 是老朋友，很久没见面了，真巧两人傍晚时分在路上不期而遇。
But Winnie, today is a special day. It's Christmas Eve. Shouldn't they be at home celebra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What are they doing walking around on the street on Christmas Eve?
对呀，我差点忘了，今天是圣诞节前夜呢，那他们两个怎么会在大街上闲逛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I don't think I've seen you in over a year.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It's funny to run into you on Christmas Eve.
Yeah, isn't that funny? Why aren't you at home with your family?
So, Winnie, how long has it been since Lawrence and Jen last met?
Lawrence 说他都一年多没见过 Jen 了。不过 Professor Bowman, Jen 说他 ran into Lawrence. 哎，这难道是说他们在街上撞车了吗？
No, Winnie. When you say you run into something, it means you meet it unexpectedly. For example, I was doing very well on the test, but I ran into trouble when I got to the math part.
哦，所以 run into 就是不期而遇。
My family doesn't live here. They live in Texas.
I see. Well, why didn't you fly home to Texas for the holidays?
I have to work tomorrow, so I didn't have time to fly to Texas. Why didn't you go home?
I wanted to, but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lane ticket.
So Winnie, why didn't Jen go home for Christmas?
他家啊在德州，可是他要上班，没有时间回去过圣诞节。
Exactly. And why didn't Lawrence go home for Christmas?
Wow, Lawrence 更惨，说自己买不起机票。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Lawrence 说的 the holidays 是指圣诞节吗
？Not really. The holidays means all the religious holidays that happen in December.If a person doesn't celebrate Christmas, you can wish him or her happy holidays.
哦，原来如此。圣诞节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对那些不信基督教、不过圣诞节的人，你就可以说 happy holidays.
I'm sorry you couldn't go home. How is everything else going?
I'm okay, but I'm having trouble finding a job. What's up with you?
I can't complain. My job is going well and I have a nice apartment.
That's great.I'm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you.
怪不得 Lawrence 买不起机票，原来他没有找到工作。过圣诞节独自一人，又没有工作，真可怜。哎，不过 Lawrence 问 Jane, "What's up?" 这是在问什么呢？
Asking what's up is like asking how someone is doing, but what's up is a very informal expression.
我明白了 ，What's up 和 How are you doing 都是问候别人，就是你怎么样啊的意思。不过啊 ，What's up 更轻松随意一些。
That's exactly right. But Winnie, did you hear Lauren say he is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Jen? What do you think working out means?
Work out 是锻炼身体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应该是有好的结果，情况不错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John asked Emily to go on a date with him 10 times, but it never worked out.
请人家约会10次都被拒绝，哇，真是百折不挠哎。
You know, since we're both alone, we sh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Sounds great, but can we go someplace that isn't too expensive?
Don't worry, Lawrence. Tonight, I'll treat you. That will be my Christmas present to you.
Thanks. But next time, I promise, I'm buying.
Professor, I'm buying 和 I will treat you 都是我请客的意思吧？
Correct. You could also say, it's on me.
哎，学这么多请客的说法，要抢着付钱吗？我还想学学怎么蹭饭呢。
That's easy. Just say, I forgot my wallet.
那好 ，Professor Bowman.咱们去吃圣诞大餐吧。不过啊，我要先告诉你 ，I forgot my walle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老朋友 run into each other, 不期而遇，哎，真是不错耶。
That's true, but apparently Jen lives a better life than Lawrence does.
Jen 的生活啊，的确是比 Lawrence 好。Her job is going well, 工作顺心。She has a nice apartment, 住的地方呢也舒服。所以她说 ，I can't complain,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Don't you think Lawrence would be a bit upset by that, like getting a little jealous?
你说 Lawrence 会嫉妒 Jen 比自己混得好啊？不至于吧，毕竟是老朋友嘛，关系可比同事单纯的多了。
说的对 ，In the office, some people don't really want to see others excel in their work.
没错没错，在办公室里啊，有的人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咱们就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吧。
礼节美语。
David 跟 Sandra 聊天，说起自己以前有个同事特别喜欢 name drop。
We would be in a meeting and she would say, Yesterday I was chatting with Tom. She meant Tom Solomon, our CEO.
Basically, she was trying to impress people by using the CEO's name, but who knows if she really talked to him.
You don't know, and name dropping is a really bad habit. It gives everyone else negative feelings about you. If you have a good idea, just speak up.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David 举例说，他们开着开着会，那个同事就会突然说，我昨天跟 Tom 聊天。大家都知道 Tom 是公司首席执行官。 David 说，这样做其实是个坏习惯，会让别人对你有负面看法。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的话，
Just speak up.
直截了当说出来就好了。
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不用打着别人的旗号。
Yeah, Tim does that too sometimes. But the worst thing he does is try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What do you mean?
When we have meetings, sometimes people bring up my accomplishments, and Tim always has to jump in and say something like, Yeah, but that was last year. We need fresh thinking this year. Why can't he just be nice?
Sandra 说她对 Tim 最反感的地方是
He tried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Sidelines is spelled S.I-D-E-L-I-N-E-S Sidelines
边线
To push someone to the sidelines
就是排挤某人的意思另外一种说法
Stay on the sidelines
站在边线上意思是不积极参与 Sandra 举例说比如开会时只要一有人提到 Sandra 以前的工作成绩 Tim 马上就会说那都是去年的事了我们需要新思维
Fresh thinking
以此来削弱 Sandra 的影响力和分量。
Well, like you said earlier, he might feel threatened by you. He sees you as a rising star, and he's afraid you'll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Some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react in situations like that.
I don't hate Tim. He's not totally bad. In fact, he's pretty clever sometimes. I just hate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Unfortunately, every workplace has its wars for power.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David 觉得 Tim 可能真是觉得 Sandra 对自己构成威胁，他怕你会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比他更耀眼。这里也可以用
outshine， he's afraid you'll outshine him。
Sandra 说其实他并不恨 Tim， 他是不喜欢办公室里的权力之争，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然而所有工作场所都难免有这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正像 David 所说的，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如果遇到这种争权夺利的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吧，因为别人工作出色，就 feel threatened， 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还有那些 name droppers， 就是爱吹嘘自己和名人啊、上司一起怎样怎样的，哎，真是让人讨厌呢。
Not to mention people pushing you to the sidelines， 使劲排挤你。Workplace power struggle is just horrible.
是啊是啊，干得比别人好，反而会遭到嫉妒和排挤。这样吧，咱们走出 office， 去一个简简单单决胜负的地方。
Where's that?
Track field， 田径场。怎么来赛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们 Patrick， 你不要跟我抢着说话，你这可是犯规动作。要是赛跑，你这就是抢跑 ，false start。
I apologize. In track and field, if an athlete committed two false starts, he or she will be disqualified.
两次 false start 就要被罚下场。
哎，刚才你也是 false start， 为什么只有我道歉？
Well.Let's move on, shall we?
Okay. Anywa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printing events.
Sprinting events 是田径比赛中的短跑项目。我们先来讲起跑。在起跑线，我们会听到发令员喊：“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Get set.
如果没有发令枪，就喊跑。
Go.
正式比赛当然都用发令枪了。
A starting gun is used in official track meets.
起跑对短跑运动员非常重要。
A runner's start is crucial, especially for sprinting events like the 100 meter dash. You need to react to the gun fast, but not too fast. Otherwise, you will commit a false start.
枪响了要迅速冲出去，但起跑太快，据说啊，快于 0.1 秒，那就是抢跑了。你看我懂得很多吧？信不信 Patrick， 我跑得比你快。
我不相信。
那我们出去比一比。 Let's race.
Okay. Let's race and see what happens.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I win.
No, you didn't. You cheated. False start.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Hey, 怎么样？当你下班后田径场等我，咱们比比一百米短跑谁厉害。
No problem. I'm a serious runner. Don't go easy on me.
I won't.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 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三，法国查理周刊惨案的调查人员说，目前仍然在逃的两名嫌疑人当中，有一人曾经在也门基地组织分支机构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调查人员说，赛义德·库阿奇2011年曾在也门生活过几个月，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赛义德·库阿奇和他的弟弟谢里夫·库阿奇接受了任何恐怖组织的命令。美国和法国的反恐官员对库阿奇兄弟俩并不陌生，谢里夫·库阿奇曾试图飞往伊拉克而被法国关押，他们都被列入美国已知恐怖嫌疑人的中央数据库，也被列入美国不准乘飞机的名单中。88000多名警察和安全部队人员参与了追捕库阿奇兄弟的行动。被追捕的第三人19岁的穆拉德在星期三一整天后的搜查后自首。全球各地悼念星期三在《查理周刊》惨案中被杀害的12名遇难者。查理周刊是一个以取笑所有宗教而著称的讽刺杂志，其中包括伊斯兰教。死者中包括2名警察。星期四，巴黎民众在寒冷的雨中静默，人们手里举着钢笔和铅笔作为言论自由的标记。埃菲尔铁塔星期四夜间熄灯灭火，悼念遇难者。斯里兰卡的长期领导人拉贾帕克萨在总统选举后承认败选。拉贾帕克萨的办公室说，他已经搬离了位于庙树的官邸。拉贾帕克萨2005年就任总统，他在选举中面临来自卫生部长西里塞纳的挑战。西里塞纳在星期四的选举中胜出。就在几个星期前，人们还广泛预计拉贾帕克萨会轻松地赢得第三个总统的任期。但去年11月，西里塞纳参加竞选并得到其他倒戈议员以及国内很多少数民族的支持，使总统选举成为一场政治激战。在这次选举中，参加投票的斯里兰卡选民人数多得异乎寻常，使得选举成为对拉贾帕克萨执政表现的全民公投。印尼当局说，搜寻人员已经探测到来自亚航8501航班黑匣子发出的信号。这架客机去年12月28日在爪哇海坠毁。印尼官员星期五说，信号像是来自失事客机尾部残骸所在的海床。黑匣子就安置在飞机尾部，黑匣子可能提供有关客机失事原因的重要信息。星期三发现了沉在海底的失事客机尾部残骸，距离这架客机最后所值位置约30公里，该海域水深在30米左右。尼日利亚一位议员说，在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发动的最新一轮袭击中，至少1000人丧生。尼日利亚参议员拉万告诉美国之音，博克圣地星期三在东北地区的巴加镇和周围村庄疯狂地焚烧房屋。拉万所在选区包括巴加地区，他说目前还不可能确切知道死亡的人数，但是他说绝不只是数百人。美国之音星期四采访了关注尼日利亚局势的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他们表示拉万的估计听上去有些高，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美国说将关闭10多个驻欧基地。美国国防部预计在完成这项计划后，每年将节省5亿美元，同时并不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反应能力。星期四宣布的关闭欧洲基地计划包括停止在伦敦东北方向密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的活动，自冷战结束以来，这是最大的关闭基地行动之一。密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着坦克、侦察机、特种飞行行动飞机以及3200名美军人员及其家属。在美国被捕的一名男子涉嫌参与西非一起未遂政变，他目前被拘留。
明尼苏达官员说，现年46岁的拉法尔可能逃跑。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月8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1月5号，中国媒体报道说，北大方正集团原董事长魏鑫、原首席执行官李友、原总裁余力正在配合有关部门接受调查。被一同带走的还有李友的弟弟，方正集团的副总裁李国军。北京大学随后也宣布方正集团管理层变动。根据香港亚洲财经杂志最近的报道，北大方正集团以李友为首的管理层通过股份代持、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形式，导致逾万亿的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另外，最近不少媒体爆出的李友和刚刚落马的前中共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及妻子古丽萍之间有重大的利益关系，更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和关注。北大方正案发是否显示了中国国企运营中的重重黑幕呢？中国的国企和政治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美国家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一朗先生。夏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先生，季先通过视频从香港参加我们的节目。季先您好。
哎，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季硕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呢，您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一直在追踪北大方正的事情，而且呢发表了好几篇的这个独家报道，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您目前手上掌握的还有哪一些比较猛的料还没有跟我们的没有跟读者分享的，您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呢？
好，去年那个10月初，亚洲财经就得到一些消息和举报，那么我们一直在追踪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从这个北大医药那个内幕交易开始慢慢揭开它的这个黑幕的。那么从目前来看，所大家所知道的，其实我觉得还只是冰山一角。那个这个案子，这个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也发现，那个除了现在和令计划、令氏家族的这么一些挂钩。以外，那么其实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前那个政治局常委的子女，包括现任那个政治局委员的这个有些子女的一些或者家属的有些关系。其实如果说细细的去分析啊，那个在北大那个读书的有头有脸的有些子女啊、亲属啊，那个在那边那个上学的有些都会跟北大方正有些千丝万缕的这样的这个联系。那么这个案子从揭开内幕交易到后来他是跟令计划这么一个重要人物的这样一种联系呢，实际上我们把它看作他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一个那个北大帮这么一个团伙，一个团体。从揭露和还未透露的这个一些消息，我可以这样断言，这个北大帮他是在打着北京大学这么一个很有声望、国际声望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这么一个旗号，以他作为一个保护伞形成的一种利益集团。而且在这一次反腐过程当中，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权力那个甚至于包括一些性那个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腐败的一个团伙，一个利益集团。那以前我们看揭开的有些腐败主要还是在一些那个贪腐的利用权力进行利益那个分配那个进行贪腐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那个北大帮啊，他不仅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利益的这个腐败，更多的或者说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腐败，甚至于 像你有支持这个西山会这样的一种团体，在谋取政治利益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触目惊心的一些活动和一些事实。我觉得
季先生，关于李友和西山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再来讨论一下啊。那我现在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如果没有就是亚洲周刊这个揭发，或者说没有政权控股的公司，就是用中国媒体的话说这几个月来呢，政权控股和北大方正是双方已经缠斗数月。您觉得如果没有政权控股，是否李友等人至今还会屹立不倒呢？
我相信这个。这一次政权控股那个站出来，那个挑战那个权贵，其实也挑战自己，他是加速了这个北大方针的最后的这个那些腐败分子走向灭亡。那么我相信随着中国反腐的这个发展，那个这些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那虽然他们有权贵和有保护伞，但是我们知道令计划早就被中纪委是盯着的一个腐败人物，那么只是一个迟早问题。虽然在2011年，中国内地的媒体，你比如说《第一财经日报》就有报道，大篇幅的报道那个李友侵吞国有资产的一些事实和提供了一些证据，那最后是受到了李友买通了中宣部的有关人员，那个甚至于包括更有更高层的一些官员那进行打压，那么使得那些原有的记者都受到了很大压力。据说那个第一财经日报差一点要被关闭，那个他们的领导要跟中央做检查。还有就是被李友搞下去的他的副手魏亚峰现在还关在监狱里，那么由于他那个对北大方正做出过一些举报，最后李友就是买通了，据说是买通了公检法2000万一条龙要搞定这个魏亚峰，最后是把他定罪，那个打入监狱，判刑是20年。在监狱里，他也继续揭露北大方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引起证监会的重视。证监会派出上海证监局的一个处长去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他结果反被调查，最后是要离开证监会，那么也蒙受了很多不白之冤。
好的，季先生，我们稍后再请您来跟我们分析。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夏教授的意见啊。夏教授，您原来是一个老北大了啊，跟北大方正可能有一定的熟悉度。您对北大方正的高管爆出这样的事情，您感到惊讶吗？
我跟方正呢，就是说有一些过去有一些接触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原来有一个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我是副主任。这个办公室呢就设在方正大厦，我们在2楼有这个办公的一些空间。那他这个原来的董事长叫魏新，我们过去在2009年的时候在共同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有过一些交流。那么北大这个就是产业集团这些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在我记得几年前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指示，让高校跟这些这个商业集团这个脱离关系。后来呢，纷纷的说啊，这些就不再是校办的了，就是走向市场化，就是切割。但是到今天看，好像没有并没有完全切割，这个关系还存在。那么这个北大这个管理层的贪腐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远的不说，就说这个最近
你是说北大还是北大方正？
我先说北大，就在北京这十几年来啊，就是你看这个从那个任延森当北大党委书记，搞那个蓝旗营工程。那后来很多的这个老教授联名向中央举报，说这个有2亿多这个资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任延森呢据说要被调查，然后他躲进高干病房，后来呢慢慢不知道怎么搞，又跑到江苏去做这个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一类的官儿，就是说他北大的这个过去还有一个事情，说财务科的还是基建科的一个科长，就贪污了差不多2亿，这个后来呢？
您在北大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北大方正的这些事情呢？
北大方正，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就是北大这个贪腐它是由来已久的。然后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商业集团里边有很多的事情都有一些传闻，但这些传闻并没有在这个媒体上公开啊，所以我相信这些东西过去呢可能是比较小，现在呢做的是越来越大，而且跟这个高层权力有了这个勾结，所以呢胆子越来越大。 啊，那么这个北大方正集团呢，它其实一直是由北大直接掌控的。你像过去闵维芳当北大党委书记之前，他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他那个时候就执掌过，亲自担任过一段时间这个方正的董事长。啊，后来呢又是这个人事部的部长、校长助理也担任过这个负责人，所以基本上是由北大核心的领导层来掌握这个集团的。
那您觉得北大在这个事件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最低的说就是监管不力，或者说这个在选人上有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问题，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刚才这个季先生说到了北大帮，如果说北大帮成立的话，那清华帮、什么浙大帮、复旦帮，你都可以，在全国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是说北大的特有的一个现象。
季先生，我们看到呢，去年的12月8号呢，证券控股呢向司法机关呢正式的报案。那么在他的报案的这个他列举的北大方正的罪名中呢，就包括什么侵吞国有资产，还有呢财务造假、洗钱、贿赂高官、操纵股市，还有包养情人、伪造证件这几宗罪。那您觉得这他列的这大概七宗罪之中，您觉得哪一宗罪呢对国家的危害是最大的呢？
我觉得这七宗罪啊，互相之间都有这种关联程度。那个他那个侵吞了国有资产，他的目的，那个他的保护伞，其实这个都是那个，然后就是用这个国有资产再去搞腐败，这个环环都是相连的。因为这个里边其实还有些媒体都没报，就是那个他们就用有些用就是用学术腐败的方式来拉拢干部，比如说他把那些那个学校的领导，他们那些知识产权的东西，用非常的这个价格把它买下来。那个很多时候有些领导就是不经意的这样被腐熟了。所以甚至于我们看，我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北大帮？其实我们当初在揭露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亚洲财经所面对的只是北大方正这么一个集团公司，我们在跟他做揭黑和反揭黑的这么一个较量。那我们这个就是为报道这篇报道，一个月当中接到了3次的律师信，受到了恐吓，我们的这个网站被无数次的黑客来攻击。那帮原来以为只是北大方正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实际上背后他就用这么多的犯罪行那个行为捆绑了一些领导和包括北大的那个整个大学的一个声誉和领导。那基本上在大家已经确定他出事李友被控制的情况下，竟然还会有用北京大学的这个校方的盖的章来做一些声明和解释。那么这样的一种胆大妄为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企业他的一个能力范围。那所以我刚才说我把它称为北大帮，这个是跟其他的这个学校它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一种官商勾结完以后涉及到一个这个企业和政治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远远超过了学校办企业学校那个这么一个范围。那么它成为一个这个政治人物利用它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个工具了。那所以他这个每一个罪行都是对国家对这个党危害非常深远的。
好，夏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目前的法律界对这个案子的解释就是说他们只是被带走协助调查，并不知道案情有多么严重。但是呢，有外界有分析人士说从北京大学迅速的更换这个北大方正的管理层，就可以看出这个案子呢可能不简单。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这个现在走到这一步的话，肯定是要查处，要有比较严厉的惩罚。所以呢，现在更换管理层是必要的，是及时的。这个新换上的这个董事长呢，黄桂田是我过去的同事。那我想呢，就是说换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都是代表了北大官方管理层的意图啊。这个但是关键一点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体制下，其实我还是要说北大帮和其他这个学校没有什么不同。这复旦这些问题也很严重，清华也很严重，所以其实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学按道理就应该潜心办学。 不要搞那些什么办商业，这个本身就很奇怪的事情。就说要彻底脱钩，这还是这样的。如果不脱钩的话，我想换谁都差不多。我现在其实在替黄桂田担忧，他现在呢就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他去接管了。但如果要是讲他去当了几年，将来说不定还有什么事又把他拖下水。
您对他的认识怎么样？觉得他如果在北大方正，他的发展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处事在方正的结果会是如何？
首先桂田过去是一个不错的人，对吧？就是说但是呢，你说这个官场上经常会发生变化，再好的人在官场上时间长了都会发生变化。那另外呢，就是说北大方正选人，作为董事长你应该是精通商业，这个对战略各个方面都非常熟悉。其实我看这个北大过去选的人到现在选的人这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跟商业来相比，所以说呢他主要是体现了北大这样一个控制的这个意图，他能执行上级的指令。至于是不是适合作为这个商业管理者，作为企业家，我觉得其实就应该说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黄桂田呢，他也是北大经济学院的，对吧？后来是升任这个副院长，2011年的时候是出任这个北大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所以可能对这个北大方正也有很多直接的领导。
对，他这个是这样子的，北大的这个管理体系呢，他是北大一个常务副校长，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老领导刘伟教授，他是负责北大第三产业的。但是他事情很多，他不可能方方面面很管得很具体，所以这个具体管第三产业的工作呢是由黄桂田来担任的，就是作为校长助理，其实他的任务主要是管第三产业。所以过去他没有当董事长，实际上他也是一种在他的管理下，现在只不过他亲自走上前台第一线来管啊。所以我刚才就说替他担忧啊，就是说万一再过个几年中国的这个政治政商之间的关系内幕交易你想一点不沾边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最后一个就算是一个好人都会被拖下水。
好，在我们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们想请纪树明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刚才也提到了西山会，那么这是一个观众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李友跟西山会还有令计划古丽萍之间的关系好吗？
其实这个刚才夏教授的担忧，我觉得他那个讲得非常清楚。其实在那个卫星接任这个董事长的时候，最初他是不愿意接任的，那个但是接任了以后呢，他就被那个李友拖下水。那么李友涉足到西山会，其实也是通过卫星认识了那个黄晨，就是令计划的那个侄子吧，对吧？那个然后通过他跟令计划有了一些关系。那么令计划的这个组织的那个西山会，实际上就是山西方的那些人。那么然后这个西山会其实也远远超过了那个来自山西的那些同乡的那个范围。那么这个会这个活动都是李友出资在进行赞助资助的。那么然后又认识了这个令计划的这个夫人那个古丽萍。那么他们之间又有很多这个通过经济上的这种关系，那么资助，那么然后又涉及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在大家那个都在说这个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对吧？他进入北大那个读书都跟李友的这个一路辅助有关系。那他的这个法拉利那个被轮毁的车都是李友那个提供的，对吧？那个都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里边。所以他们之间从经济然后到那个政治，因为西山会大家也把它看作为他是在跟当政者进行这个政治较量和挑战的一个机构。那么所以他这个商人就直接变成一个参与者了，是这么一种关系。主持人。
好的，谢谢。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河北的严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严先生您好。河北的严先生您在吗？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请夏教授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您觉得北大方正的这个案件呢，刚才季先生也说只是冰山一角，那您觉得这个背后会不会牵扯出更多的答案呢？
我想这个整个这个中国的制度性的腐败，整体性的腐败，哪个地方都不可能豁免。 从军队到地方啊，高校全是烂透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你要想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第一步要理清关系，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央能够下一个这个指示啊，或者是规定今后高校不再办任何商业企业，就完全脱钩。以前就说过的话，只不过没有做到，现在应该再重复，而且真正落实啊。高校就是集中精力办你的这个高等教育，为什么要扯上这些商业运作？这个商业运作得到的钱给谁了？北大的老师和学生能得到吗？是吧？所以这样的话会促使北大这个管理层出现更严重的腐败，说这个产生这个要把这个产生腐败的土壤给它铲除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高校管理者能够更加专心于高校管理。
嗯，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报道也当说这个李友他在北大里面也呼风唤雨，就像您说的他的一个腐败一个情况，甚至有学生要进入校门没办法进入，因为李友的车要出来。您的观察是北大方正在北大里面真的有这样呼风唤雨的能力吗？
当然，我想这个因为北大方正本身他跟北大校方管理层的关系就不是一般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这种利益关系。那历史上北大一直是对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予以特殊照顾啊，很多中央领导人其实不是参加普通高考进入的，从毛泽东时代就是那样啊，所以那些高层领导人包括像薄熙来这样的这个都进去都在北大读过书啊，这不能说明什么就他们子女有多么的优秀，而是说网开一面，专门有特殊照顾的名额。据说校长手中的机动名额至少一年有20个啊，那么这20个到底给什么人？到底是给权贵呢，还是通过利益交换呢？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清楚了。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最近很多的媒体都已经报道说北大方正涉嫌侵吞的这个国有资产呢是达到上万亿人民币啊。那您觉得北大方正这个事情出来是否会对北大的资产还有北大的声誉带来影响呢？
那当然是，就是说因为过去我说了，如果要是讲你早一点真的脱钩的话就不会有这样负面的影响，就是至少商业方面的这些不会这样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教育方面纠缠到一起，本身它就是一个负面的这个信息。
那您现在在网络上观察有没有人对就是北大提出很多的这种质疑呢？
那质疑多了，不是现在这个事情出现之后，那从这个十几年前包括蓝旗营工程，包括北大的很多的基建对土地方面的运作还有这个过去大家知道北大有一个宿舍到现在才真正动工在建设的是肖家河工程，那个工程其实在拆迁过程中花了很多的钱，但是这个钱很多都打了水漂，到底怎么回事到现在呢都说不清楚。
那您观察北大的教职员还有学生对于北大方正的一个观感是什么？是削尖了头想进入方正，还是他们觉得很有反感？
方正呢应该说过去在80年代90年代尤其在 IT 行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后来你看2000年之后他们出了什么像样的产品啊在电脑方面或者是 IT 产品上面究竟多么突出呢？其实他是越来越搞什么多种化经营，那走的这路越来越玄秘，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啊。那么学生当然是觉得有机会能进方正，尤其是实习啊或者是做一些项目包括学生活动有些也是北大方正资助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关系呢，我想中国人一般的老师和学生还没有清高到那一种说有钱有利益的时候主动避让一般来说有好处先拿了好处再说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有诱惑力的一个陷阱这种只要北大方正集团类似这种商业机构在北大继续存在下去，它对管理层对教师对学生都形成一定的这种利益陷阱当然有些人有机会有些人没有机会那形成这个利益陷阱之后呢对北大的这种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季先生，我们最后的时间不多了，想请您来给我们最后的总结一下，就是北大方正的这个案件呢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一个就是夏教授刚才讲我非常同意，就是教育就是教育，那个教育不要去那个再涉及到那个其他的像商业产业，那即使涉及到商业产业你让他用市场化的运作，那你派一个教授级的董事长其实无助于他跟学校的这样一种那个商业的这种联系，那反而更多的人是被拉下去，然后这种商业活动是打着这个就是高校的这个那个保护伞这一层的这个让他的迷惑性就更大。
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透视中国的帮派政治，还有2015年的反腐前瞻，欢迎您准时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